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现代先知。我们先对于这个先知两个字下一个定义，就请看生命记十八章第二十节。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在这里啊，先知呢是托上帝的名说话，或者是奉别的名说话，这叫做先知，未必是讲将来的事啊。因为圣经这个字啊，不是一定说讲未来的事，而是发言人，就是替上帝发言的一个人，叫做 Navi 啊，原文是这么一个字。可是中文翻译出来呢，就变成先知两个字。顾名思义呢，就是你要讲一些未来的事。当然了，圣经里的先知有一些预言，但是他们大部分的话呢，都是责备、劝诫、教育群众的话。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研究啊，真先知和假先知。这一段经文呢，已经把一个假先知的这个面貌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看来是针对这个假先知讲，就是说他善感托上帝的名，说他未曾吩咐他说的话，这样的人呢，上帝说要把他治死啊，这是死罪。那么一个考验先知的一个方法呢，这里也讲了，就是这是一个这个标准，就是说他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这是一个标准。我们下面呢还有几个别的标准啊，作为参考。我们请看马太福音24章4-5节啊，这个我来读给各位听好了。这里呢是耶稣啊说话。他说将来啊这个耶路撒冷啊要被毁，那么这个门徒啊就问他，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在马太24章3-5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这说明啊，耶稣啊把他降临的一个预兆啊，头一个预兆告诉我们了，就是要出现假先知。他说你们要谨慎，因为啊这样的事呀要迷惑你们。那么这一个问题啊，就使我们呢提高警惕啊，认识到啊我们处在基督福临之前，应该辨明真假先知问题啊。所以我们呢要提出一些标准来啊。我们再找几个标准。在圣经呢 生命记啊十三章啊一到五节啊提出另一个标准啊，这个从方才我们看的十八章的标准呢啊又添了一点。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一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上帝啊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里提出另一个标准，就是这个先知啊纵然他行一个神迹奇事很动听或者很能够诱惑人叫人感到很稀奇，但是他如果叫你敬拜别的神，那他就是一个假先知，而且上帝说这样的人呢要致死他。所以这又是一个标准啊，而且呢这个强调什么呢，不要被一个神迹奇事啊所迷惑。所以在这个马太二十四章啊我们刚才读的啊，耶稣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将来的这种假先知啊就是会啊行神迹奇事，而且呢很能够啊诱惑人。他这么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里所说的选民呢就是上帝所选的子民，就是所谓真的信徒，连这些真的信徒要遵循上帝旨意的信徒也可能受迷惑。耶稣是这么一个警告。二十五节他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就是说你如果听人报道甚至听广播上宣传说在某某旷野基督来了，圣经说不要信，假的。如果有人说我带你到一个黑的屋子里去啊，可以看到耶稣，这也是假的。耶稣说我降临的时候啊要像闪电一样，圣经说众目都要看见他啊，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到耶稣来的时候啊他是驾云降临。所以我们耶稣啊他先呢警告我们，给我们思想准备，不要受骗。我们还看一个标准啊，是记载啊这个 以赛亚八章二十节，在这里啊，他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上面一节经文呢，十九节啊，说人不当求问自己的上帝吗？有这么一句话。下面就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所以这个训诲和法度就是指上面所说的求问上帝，上帝的训诲和上帝的法度。请问上帝的训诲在哪里？就在这个圣经里面。他的法度是什么？他的十条诫命，这个是标准。如果一个先知他行一个大神迹，可是呢他同时叫你要犯上帝的诫命，不要守第四条所吩咐人守的安息日，你可以肯定这个是假的，不是出于上帝。同一个圣灵过去在西乃山颁布了十条诫命，他不会在这个时候啊叫你违背这个十条诫命，肯定不会的。所以啊，这又是一个可靠的标准啊。还有一个标准呢，是记在啊约翰十二章三十二节。这里呢就是说呀，耶稣基督啊必须啊被高举，就是这个真的先知啊是高举耶稣基督的，是叫人注意耶稣的。耶稣基督自己在这个约翰十二章啊三十二节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是真先知所要做的工作。我在这里啊有一本书，这个作者呢是一个美国的安息日会的信徒，叫 René Blurbergen 啊，他的祖辈是这个斯堪的纳维亚人啊，大概是挪威人啊。那么他写的这本书里面呢，他就介绍啊美国呀有一些假先知，这些假先知呢很有名气，而且呢崇拜他们的人很多。最有名气的一个呢叫 Jim Dixon 啊，他这里就封面上就说呀，这个人呢过去写过一本书是介绍这个 Jim Dixon 的。这个 Jim Dixon 呢，这个人呢他说自己受的这个圣灵感动啊，就是和古代以赛亚先知和施洗约翰所受圣灵的感动是一样的，他说是同一个灵。所以这个诺尔贝尔跟他去采访他，采访他就用这几个标准呢去衡量他，你讲的话是不是叫人守上帝的诫命，这是一条。你讲的话是不是叫人敬拜真神上帝，你讲的话是不是高举耶稣基督，你讲的话是不是句句都符合圣经的标准，他没有一条能通得过，都是啊不合格，通不过。他就下个结论，这是假先知。这个金德克斯呢很不高兴，最后以后就不肯接见他。那他不怕是吧，他这个人很勇敢，他去采访了五十个不同的这个假先知。在美国不叫假先知，他们叫灵媒，灵媒。 因为是 psychic 啊，他们说我们呢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功能，他们而且给每一个人批分数啊，像中国人呢算命先生灵不灵的问题啊，说某一个人是70%灵啊，另一个人是80%灵，是这样子。那么怎么知道他们灵呢？他们发的预言是不是应验？那么有一个假先知呢，他就说我还能够从圣经里面呢证明啊我是真先知。他用的是一节什么经文呢？是在尼希米书啊18章这第一节啊，是这么说的啊，这个讲到尼希米，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就这么一句话啊，他就抓住这两个字，水门这两个字，他说我过去发过预言，预言这个美国总统的水门事件啊，各位可能有的注意报纸上报道过啊，过去一个贪污案呢、叫水门事件呢、他预言了。你看他就抓住这么圣经的两个字，水门两个字啊，他说你看圣经啊预言到我啊，这几千年前呢就说到我的这个预言是多么灵，是这样子啊，用这很荒唐的方法啊，那圣经啊作为权威啊来表扬自己，你看这不是高举基督啊，是高举自己啊，叫你们大家相信我这个假先知啊。凡是假先知都是这么一个作用，为自己啊提高声望，你们大家来听我的，大家来怎么样支援我啊，要钱呢、这个 Jim Dixon 这一个最有名气的一个假先知啊，他在这个美国的日报上啊有一个专栏，专栏呢就是给人算命的专栏，就写这个专栏他一年的收入啊是25万美金，这说明美国人啊很多是很迷信的。他们做过一个调查，美国的凡是读过大学的一些中年人，他们调查65%-69%是相信啊这些灵媒的，相信到什么程度呢？自己遇到问题要去找他们去算命，就是这样子。而且这个调查说明呢，一个人越是有文化他越迷信，越有钱也越迷信，穷人倒不迷信，这是美国的情况。所以这一个诺贝尔根呢，这个人我看他的说法也很对，他说既然美国的公众啊有这么些人都相信假先知，有问题去请教假先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真先知介绍给他？我们有一个真先知，可惜有很多认识这位真先知的人还呢不大敢把他提出来啊，有点难为情，以为可耻，其实不应该啊。我们既然认识到这个怀爱伦是上帝所拣选的现代的先知，我们就要尽量的利用他所给我们的这个很好的条件，特别是他留下来的这个著作。所以今天呢我就这个假先知我们就暂时少谈，我们多谈的这个真先知。刚才说过这个假先知啊 他们是要提高自己的声望。可是除了这些靠着这个邪灵来说预言的假先知之外呢，还有一等人呢，也可以说是先知，但不能说他是假先知。这等人是什么呢？一般的所谓时事评论员啊，这些评论家，他们是一些观察家，他们观察这个时事，观察这个社会的动态和政治局势。他们因为他们这个博学，他们掌握很多情况，他们很可能啊做出一些论断，看得远，可以预见到一些事情啊，是我们一般人呢、啊、看不到的。这个呢是根据人的聪明，人的预见，他们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看错。所以这个呢我们也不去多谈了。现在呢我就谈一谈呢，在这个1900年，就是我们这个本世纪的开始啊，这个世界舆论是什么样的呢？可以说一切的观察家几乎是没有例外，都是看到什么很美好的前途，美好的光景，说我们现在到了黄金时代了。宗教界就说呢，圣经所说的一千禧年快到了，人为的一千禧年。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呢，这个先进国家他们的工业革命啊已经啊很有成果了，那时候已经发明了这个汽轮机，还有电动机啊，这个很多这个机器设备，很多工厂在生产呢许多的商品，而且那个时候呢帝国主义啊在大力的发展，到许多的这个别的落后的国家，他们去剥削他们的啊老百姓，这样子呢这个欧西各国呀他们都发了财了，哎呀觉得这个前景啊非常的美好。所以啊那个时候报纸上登的啊都是一些乐观的论调。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1894年，就是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呢，怀艾伦他受圣灵的启示，他写了这么一段呢，可以说从人的观点来说是悲观的一句话。他怎么说？请各位听。他说：“主就是上帝啊，正在从地上收回他约束人的能力啊，就是抑制人、制止人犯罪的能力啊，上帝正在收回。”再过不久必有死亡与毁灭来临，犯罪的事要激增，以及对那些骄傲自大骑在穷人头上富足人的暴力行动。你看这个时候这个欧洲的革命运动正在云染，还没有爆发出来。再过17年，我们知道十月革命爆发了。在怀师母写这段预言的时候，一般的观察家没有看到这个事情，说是穷人要起来啊，叫那些骑在穷人头上的那些富人呢啊受灾殃，有这么一句话啊。他在说许多人正在受培训，要用他们发明创造的技巧来发动杀伤能力最强大的武器。哦，果然现在我们知道是要就在我们这个世纪最强大的杀人武器都发明出来了， 我们的人力物力，这个我们呢就讲教会了啊。为什么说我们教会的人力物力一定要分散到远方去宣扬真理，发出警告。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刚刚开始工作，他说啊，你们不要受这个世界那个乐观舆论的迷惑，这是一种假的预言的假先知，他讲的是真的话，后来都应验了。还请注意啊，这个假先知和真先知有这么一个区别，假先知这些算命先生啊，就是算你的一条命，是不是啊？关于你怎么样啊，你父母是属什么的呀、啊、你的有将来生几个孩子啊，就这些事情无关大局的事情。怀斯姆的真先知讲的都是大事，影响了整个世界局势的事情，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能够觉醒，认识到我们处在什么时代，就是耶稣基督很快回来，我每个人的命运要决定了。下面介绍华爱伦在1850年所写的一段有关美国纽约州发生的闹鬼事件。这是美国开国以来首次发生鬼魔同人交通的事。因为北美洲原来是英国殖民地，1776年宣告独立，1848年在纽约州的海兹菲尔镇发生了这一件闹鬼的事，轰动一时，后来迅速发展为现代灵学。经过短短100年，美国现在每年出版有关灵学的书籍大约9万册，各州都兴办灵学函授学校，许多大学开课讲授灵学，并发给灵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全国有14万灵媒，也就是所谓的呀、巫婆神汉，和10000名根据天象为人算命的专家。美国全国有1200种日报啊，就是报纸啊，设有算命专栏。圣诞节玩具中每一年销售供儿童教鬼算命的所谓 Ouija board， 就是一块板啊，上面刻有这个英文字母和号码的啊，小孩子用一个普通的碟子放在上头啊，要有3个孩子把手放在这个碟子上啊，它就会动的啊，这个英文呢叫 Ouija board， 这个板子呢给小孩子玩的。每年呢在圣诞节销售有500万块这个板子。现在向各位介绍1848年呢在 Hightsville 发生的这件事。在纽约州的 Hightsville 有2个姑娘，她姓什么？姓 Fox， 姓狐狸，很奇怪啊，这个人家姓是姓狐狸。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听见这个叫 rapping， 哇哇哇，这个声音在他们这个门窗上。他们起先以为是风吹响，后来看没有风啊，出去看看呢，还是在响。那么这2个姑娘啊，都是10几岁的姑娘啊，她们好奇心啊，就啊开始啊。就在那里想了，这个他们就怀疑了，这个要么就是鬼哦，就是闹鬼哦，是吧？那么这个小姑娘呢，她就试试看，就跟他讲起来啊。她说是，哎，英文是 split room， 他们因为国外把鬼啊说成是有这个，他的脚是像羊蹄一样的啊，这个蹄是劈开的。羊蹄，英文叫 split hoof 啊，裂开的蹄啊 ，split hoof。
所以他就称之为 little， 就你照我敲的把子敲吧。那么这个小姑娘敲两下，她也敲两下，敲三下，她也跟着敲三下，说明她是有意识的。这个响声啊，不是偶然的。后来呢，她再举出她的手指头来，她说：“哎，请你敲这么些响，四下，啊，四个指头四下，敲四下。”